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我们会读第五章，我们会读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找到吗？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读。好，我们就一起的来读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到十七节。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一二三。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就劝勉众人。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我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又在向你们推荐自己，而是给你们机会以我们为乐，使你们可以应付那些只夸外貌不夸内心的人。如果我们疯狂，那是为了神；如果我们清醒，那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人。虽然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我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一起祷告。Let's pray. 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这福分，我们有这个盼望，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再次的被主你的话所提醒，所安慰，甚至责备，甚至引导。我们把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讲台完全交托给你，因为讲台乃是你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至高的人。因此求主你亲自的掌权，求主你运行，求主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每个人苏醒起来，让每个人在这末世晓得如何为主你而活，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你话语的人。主啊，求神你大大的赐福于这间教会。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今天我们要，我有一件 T 恤，你看很久以前有一个人送我一件 T 恤，我忘记是谁送的，但是他这里这件 T 恤是写到说 Begin with an end in mind， 就是说你有一个开始，你就要想到一个结束。我很喜欢那件 T 恤，穿了好多年，我也没有长高，还是可以穿。但是 begin with an end in mind， 我是很喜欢这件 T 恤。但是我们如何，我就每次问我自己，我该如何的来看这个结束？我该如何的来看 this end？ OK？ 所以如果你是信徒，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打个比方，你可以在一日的结束以前，在你睡觉以前，你就可以思想到底我今天是如何过。我到底今天是如何的来服侍上帝？我到底今天有是否犯了罪而来结束这一天？你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每个月的结束，每个月的结束来问这个问题：我到底这个月又是如何的过？啊，新年刚过了，圣诞节也过了，我们又是如何的过？啊，你可以问这个问题。一年过后，你当然也是要回想，也是要反省。Begin with an end in mind 的时候呢，就是我在开始的时候，年头我开始的时候，年尾我又是如何的结束？我们要这样的负责任的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一年又复一年，从来都没有去回想的时候。You have a good beginning, you have a good begin to begin with, but 但是 you may have a bad ending, alright, 你可能有一个很差的结束。所以这个我们要问的，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任何一个时刻耶稣基督或者神把我们接回去，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位耶稣基督呢？ 我们要有一个结束为我们的计划里面，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信徒，无论是小孩子，我们要问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我最近我发现你们教会昨天有去Batam，去那边然后做一些短宣的工作，这个很好的事工，我很喜欢做短宣的事工。我信徒每个人都要去短宣，因为短宣里面会让你改变你的信仰的生命。我们也很，我信徒我们有服事在教会服事，无论你是领唱，无论你是查经带领，主日学等等，你们都在服事。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问，我们可能会问一些问题，我们会问的问题就是，哦，我可能很努力的在服事，我可能每年我都很就拿自己的钱去我自己掏腰包，然后去买机票，去买船票，我到巴达姆去或到别的地方做短宣，可是到头来我还是没有看到上帝如何的赐福我，到头来我的生命仍就是如此的麻烦，如此的问题，如此的多。虽然我很努力的在服侍上帝，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可是我来来去去我看到的都是人的软弱，人的问题。是的，我们要问，当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否认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束呢？在印度有这样的一个印度一个牧师，1月11号刚过去的1月份，这个牧师是在教会里面在举行祷告会，说有一个晚上有人敲门，有4个人敲门，他就说，牧师，我们来参加你的祷告会，当然谁不欢迎呢？哪个牧师哪个传道不开门给人家人参加祷告会？哦，他就把这个门开了，开了之后这4个人就冲进来做什么呢？马上就拿刀，一个人拿刀把他刺了几刀，刺了之后还用斧头砍他，砍了之后还怕他不死，用木头打他，他就这个牧师就不喊了起来，救命啊救命啊！所以他的师母就听到了，师母就从后面跑了出来，要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他师母跑出来的时候，发现这四个歹徒，身份不明的歹徒在伤害他的先生，所以这个师母吓了一跳。原本这四个人转过来要追这个师母的，是师母赶快跑出去找救兵。过了不久，救兵来了，这4个人也跑掉了，然后就把这个牧师送到医院去。哦，医院送这个牧师受了重伤。过后呢，就不幸离开世界。哦，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他的结束又是如何的结束？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教会里面服事，或者在无论是做什么服事都好，我们真的是以为每件事情都会有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的结束吗？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保罗也是在面对很大的问题。保罗面对怎么样的问题呢？保罗是在面对，他正在面对一群传假福音的人的问题。哦，这什么时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保罗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人把保罗跟另一批的人比较。因为另一批的人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从外貌来看，哦，都比保罗更有排场，从外貌来看比保罗更加的吸引人，从举止，从讲道，从他们的这个表达方式来看，甚至显神迹的事情来看，哦，都比保罗更像保罗，都比保罗更像使徒，然后甚至比保罗更像上帝的仆人。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在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教会里面的人，他所关心的人，拿保罗跟另外一群的所谓的使徒来比较，而这些使徒是怎么样的使徒？这些使徒是让他们是一方面过得很金钱的，而同时他们的生活又很舒服的。但是回想的来看，保罗是一个使徒，很努力在工作的一个使徒，可是保罗这个人好像有很多的困难。什么困难呢？因为保罗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你好好的去看的时候，那保罗有很多困难的。 因为在这些门，在这些信徒里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信徒里面，他看他们如何看保罗。他说：“保罗，保罗，你是上帝的仆人，为什么你到所到之处都有人跟你为敌？为什么你做上帝的仆人，你去哪里都有人跟你作难？为什么你去的地方，就算你真的是传上讲上帝的话语，可是为什么政府人也每次找你来鞭打？”为什么？为什么你还会被关在监牢里面？为什么有人拿棍打你，有人拿石头打你，甚至有人讨厌你，讨厌到把你丢在海里面，丢在河里面，甚至呢，你连吃都没得吃，你困苦，你劳碌，你没有好好的睡，你甚至连没有衣服，那个足够的衣服穿。哦，拜托，你保罗你这个人，怎么适合去结婚？怎么适合找妻子？怎么适合有孩子呢？哦，你不可能是上帝的仆人，因为上帝的仆人不可能会经历这些事情，你一定是出差错，你这样的人一定是上帝的惩罚。保罗，如果上帝与你同在，为什么你会有如此多的困难跟挣扎？你一定是出了问题，可能你的奉献不够，可能你读经不够，可能你祷告不够，可能你没有上主日学，可能你没有去教会敬拜，你来教会你只不过是带着一个外表来敬拜，你里面很多的问题你都没处理。哦，保罗，看起来比较起来，你跟另外一批的传道人牧师比较起来，你真的不太像样，因为另外一批的人又不但会讲上帝的话语，很有口才，可是他们的生命又同时很有很好的很舒服的一个见证。这个保罗一定是出了问题，怀疑他的人不是别人，乃是教会里面一路来保罗所爱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两个人站在这里，两个牧师站在这里，一个牧师是好像保罗这样的，好像很多困难的，很多问题的，是被政府人抓去监牢里面拷问的，然后又被放出来又再抓回去的一个牧师。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牧师，也是很会打扮的，很有排场的，很有口才的，可是却生活却很舒服。你会相信哪一个多一点？你会相信神的祝福在神的身上，在谁的身上多一点呢？你会相信哪一个？从我的角度来看，从我这软弱的人来看，我当然要做一个又能够讲道，又能够同时享受我的生活的人，我当然要这样的事情，谁不要？所以我们要问，我们有个好的开始吗？我们又要如何的来结束？我不晓得你们的背景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呢，我觉得这间教会的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呢？这间教会的特色，这个教会还是很年轻的，有七八年，很年轻的一个教会呀。但是来这间教会的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的人多，但是来这间教会的人是谁呢？我不妨有个猜想。来这里的人，初信的人，就是说来这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能那个八仙里并不是很高。来这里的人，我相信之前你们都有教会的。为什么你会来这间教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你曾经在那个其他教会受过伤害，因此你来这里，你希望在这里得医治。你为什么会来这间教会？因为我曾经在其他教会伤害过人，因此没有人要我，我就来这间教会，是有的。你为什么会来这间教会？因为呢，我在其他教会没有听到好的圣经的教导，没有听过好的道，因此我来这里。哦，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期待来这里，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每个人 来到这间，来到这间教会，很小间的教会，很年轻的教会，每个人有不同的期盼。哦，这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教会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教会的牧师很年轻，不是讲我，我是讲他。这里的长老，将来要安立的长老，看起来也是很年轻，这个教会也是很年轻，而在同时要面对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期待，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这间教会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该如何结束？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曾经为主癫狂的人。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OK， 为主癫狂，一二三，为主癫狂，哦，是这样的 ，OK， 为主癫狂。好，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好吗？第十三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一二三，我。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如果我是用和合本啊，所以跟你们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如果为主癫狂，癫狂是什么意思？英文是讲到说 out of mind for God。out of min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人，我看你平时很安静的，平时很内向的，平时很怕事的。可是却因为主的缘故，你愿意为主做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令人惊讶的事情，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令到外面的世界的人没有办法能够体会明白接受的事情。 Out of mind for God， 这世界是要听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我们这些人，你知道吗？无论你是从什么背景来的，哪个国家来的，我相信你们都是愿意为主癫狂的人。我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几方面我们是有共同点，我们都是为主癫狂的人。第一，我们都是在传讲不受欢迎的福音，我们都是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而这个福音是根本是不受人欢迎的福音。外面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哦，新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这世界甘愿相信一种福音，就是说什么神都是一样的，什么神都是一样，都是叫你如何赦免别人。哦，什么神都是好的，要祝福你的。哦，这是很好的一个，这外面的人要听到的一个信息。但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这些为主癫狂的人在讲什么呢？新年里面，是的，我们虽然说我们愿意上帝赐福我们，但是我们会面对苦难，会面对试炼。而 trials will come， 因为试炼会来，来做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试炼来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的回想我们到底这个人是如何活。 Trials are intended to make us rethink，然后呢，他让我们离开这世界，脱离这世界，然后做什么呢？把我们带到圣经那边去 ，send us to the Bible and drive us to our knees， 就是说让我们跪下来祷告，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在新的一年，哦，我们都是疯狂的人，万事都人家都说万事顺利，可是我们却说哦，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必然会有苦难，这是令人没有办法接受的福音。不受欢迎的福音，我们都是癫狂的人。还有哪方面我们是癫狂的人呢？第二，我们是在做一些不受承认的工作跟服事，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世界要承认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要不你就是医生，要不你就是 architect， 要不你就是财团经济学家。哦，这些人都很受承认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你说我要为主服事，我要到神学院去读书进修，我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拿了一个博士学位，拿了一个教授的学位，你来到这间教会，我相信这里的人都很尊重你，因为你是一个神学博士， 可是你离开这个门之后呢，外面的人睬你都不睬你。你尝试拿那个博士学位，神学神是博士学位去外面找工作，你试看看，你找不到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在北京做一个传道人，他的女儿最近来新加坡，我跟建发牧师就和他一起吃了一顿的午餐。他说他的父亲在北京一路来都工作了好多年，然后呢他的女儿在北京在读书求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得到助学金。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北京的政府有个规定，如果你要得到助学金，你必须在北京工作几年才能够享受这个助学金。但是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助学金？哦，他说因为我的父亲是传道人，不受承认的工作。我们都是癫狂的人，我的朋友都是癫狂的人，为主做了不受承认的工作。你们也是癫狂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人认为你们这些很无聊，有书不读，有投资不看，有可以休息，可以改改，你们不改改。可是你们做什么？你们在这里查经，你们在这里祷告，你们在这里服侍，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事情？你们在这里团契，你们在敬拜，你们干嘛？你们真是无聊透顶。哦，我们都是癫狂的人。我们还有哪一方面都是癫狂的人？与人分享被人所轻看的基督，我们都是在跟人家分享基督，这个是我们的福音。这个世界很轻看福音，2000多年以来都是轻看耶稣基督。外面的人如何轻看耶稣基督？有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可能他比较对你比较客气的，他们说哦，我很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所以每个那个圣诞节他们都会来的。哦，耶稣基督每年没有长大的都是可爱的孩子。耶稣基督，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好人， wonderful people， 他每次都会教你做一个好人，他使我们很同情。哦，这是已经不错了，如果有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回应。比较差劲的，比较凶的那种回应的，有些人就说耶稣是发神经的人，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虽然他显了神迹奇事。哦，他所显的神迹奇事都是鬼，从鬼魔鬼而来的。哦，这些都是如何轻看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他们是从哪一方面来看耶稣基督，他们还是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仍旧不相信耶稣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们仍旧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护理你的生命，保守你，直到你见主面为止。他们不相信。哦，我们却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发神经的，耶稣也是发神经的，我们都是发神经的。哦，我们都在讲这样事情。还有，我们如何是发癫狂，为主发癫狂的人呢？为主癫狂的人呢？我们都在承受本来看起来就没有希望的事情。这世界怎么样看基督徒呢？这世界怎么样看保罗呢？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保罗本来是在很多的事情是很惨的，应该死的，被人出卖，丢进海里面，丢在河里面，跟人家打抢，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可是保罗还认就说，上帝复活的能力在我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这个人本来是该死的，那然而主的复活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保罗是发神经的。我们也是发神经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基督徒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工作的挑战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经济周转有问题的时候，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本来应该可以放弃的，没有希望的，可是我们却说，转过来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他们说你们是发神经，你们跟空气说话。我曾经遇见这样的人，他们说，我们说我们一起花多点时间祷告。他说你们祷告干嘛？你们跟空气说什么话？我们都是为主癫狂的人。还有，我们如何是为主癫狂的人呢？我们本来就是单独一个人的人，这个世界是如何看耶稣基督？他认为耶稣基督是傻子。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傻子呢？ 你耶稣基督如果他在生的，在他生前，他如果单单教人做一些教做人一些做人的道理，而不要影响到其他的宗教的前提下，他可以活得更久一点，不可能活这样短命的33岁，但是他可以活得久一点。或许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只是做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可能今天基督教会更加的受别人的欢迎。但是耶稣很傻，傻得可怜，他讲的东西不但是以世界为敌的事情，他傻傻得可怕。为什么傻得可怕呢？因为他说我要去父那里，我还会赐下什么圣灵。哇，发神经啊你。为什么赐下圣灵是发神经的一件事情的说法，傻得可怕的事情呢？因为圣灵是世界的人看不见的东西，是世人看不到的东西，不知道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摸的东西。可是耶稣说我要赐下圣灵，我干嘛？你在讲什么话？耶稣傻得很可怕。为什么你不赐下一些东西是世界上的人知道的，可以摸得到的？打个比方，如果我说有一个人今天复活了，而我怎么知道他复活？哦，他只要吃下金粉，我看到金粉就知道他是复活的。我为什么耶稣不做这样的事情？耶稣说我要吃下圣灵，是我摸不到我不知道的，世人看不到的一个圣灵。哦，这个是耶稣傻得很可怕的一个事情。然而我们都知道耶稣，世人说耶稣不但是傻子，我们这些信徒也聪明不到哪里去。我们接受圣灵与我同住，哇哦，我们都是为主癫狂的人。 We are all out of mind for God。 我们本来可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生命的，可以好好的享受的，干嘛这样麻烦把你的生命搞得乱七八糟的。有这样的一个牧师，叙利亚这个传道人，他早上刚发生的事情哦，应该是刚发生的事情。他早上去外面，在叙利亚做传道人，早上去外面传福音。哦，下午回来看见他四个孩子被人家杀死了。哇，他就在孩子的面前哭，哭什么呢？当然哭啦，我的孩子死掉，四个都死掉，全部都死掉，为了福音的缘故死掉。所以有人就问他，在孩子的尸体面前就问他，你还会继续传福音吗？这个人就说，这个传道人就说，传福音不是单单我的事情，不是有关于我的事情而已，我还会继续宣讲上帝的福音，我还会比以前更加努力的来宣讲基督跟他救恩的信息，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不去宣讲上帝的信息，没有人。这世界说，看他的人，不相信的人，亲戚朋友不相信的人，可能会说，你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在做一件随时都会丧失生命的事情。你的孩子都死了，你可能将来你的妻子会受到危险，可是你却一意孤行，你这个人这是你应得的下场，你应该为你的孩子负责任。哦，外面的人是这样看这个牧师，但是这个牧师却说，无论是身内或身外，我都要讨主的喜悦。无论我是死了的人，活了的人，都是为主而死，为主而活。本来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好好的享受的生活，可是干嘛他要做这样事情？这些人都是为主癫狂的人。我们肯为主癫狂吗？你曾经为主癫狂过，我相信你们曾经为主癫狂过。今天也许也在做这样事情。然而我要问，在新的一年，我们是否肯为主继续努力的为主癫狂？然而我要提醒大家，也要提醒我自己，当我们说我们曾经为主癫狂的时候，当我说我肯努力继续努力为主癫狂的时候，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许多人带来问题的挑战，会的。所以保罗有一个提醒，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是的，我们这些人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为主癫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倾向，我们有一个理由，会一直在认为，哦，别人你应该如何的来尊重我，因为我是为主癫狂的人。 我既然是为主癫狂的人，你不但要尊重我，你要顺服我，你从我身上学到许许多多我为主癫狂的事情，因此你不要来找我问题，不要刁难我，因为我是为主癫狂的人。什么叫做是谨守呢？这里说若果谨守 if we are in our right mind 是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当你认为有一些事情 你在面对指控，当别人误会你，当别人欺负你，当别人出卖你，当别人认为你不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你仍旧是一个理性的一个人，为了他的缘故你仍旧控制自己，做一个理性的人，顺从主的人，因此你仍旧不会马上的一个以报复的心、生气的心的来回应，这个叫做为了他们的缘故我谨守我自己。所以保罗讲这句话很宝贵，是的，我们愿意为主癫狂，但是你是否肯为别人、欺负你的人、出卖你的人、伤害你的人来谨守自己呢？伤害保罗的人都是从教会而来的人，他们起来和假使徒一起攻击保罗，而这些人都是保罗花尽心思所照顾的信徒。我们在教会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只是牧师传道，连信徒都会受到伤害，我相信的，我相信的，我相信的。但是保罗如何去承受这样的事情？因为保罗说我为人的缘故，为你们的缘故我谨守自己，因此保罗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保罗说为人谨守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第一，我要为基督受苦，因为我知道基督受苦我也要受苦，基督受苦我也受苦。第二，他还说基督赦免我也要赦免。还有第三，基督是使者，什么使者呢？就是劝人和好的使者。保罗就是以这样心态为人谨守。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我们所做的，我们很容易生气，我们很容易失控，我们很容易发怒，我们很容易失望，我们很容易放弃一切服事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基督赦免我也要赦免，因此他说提醒他们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要回到基督面前，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再次为主癫狂，不可能为人谨守。我最近去做一个探访，我探望了 一个家庭，是一对的老人家，这个老人家上了年纪很老了，他的妻子没有办法，他们是住在一个 walk up apartment， 很旧的四层楼的一个 walk up apartment， 他的太太双脚没有力气在爬楼梯上下楼梯，所以因此他整天困在家里的，他走路是需要人家支持扶持他，然后慢慢走慢慢走。然后他的先生以前是驾德士的，退休好多年了，而他先生最近这两个月没有办法来教会，是因为他只是上风没有办法来教会，上风两个月还没有好。他的先生上风到一个地步，站的时候头会晕的，所以他怎么样照顾他太太呢？两个老人家都很辛苦。他不只是这样而已，这两个老人家还要照顾他最小的女儿，他总共有五个女儿，最小的女儿他在照顾。为什么需要照顾最小的女儿？他最小的女儿年纪不小喽，不过他是一个白痴老人家。所以每次我们去的时候，每个月我都会去探望他一次，然后呢我就看这个老人家很辛苦，然后看到他的女儿每天只会在那边玩 Lego。 他本来有五个女儿，这个是最小的女儿，最大的女儿嫁去槟城，一年回来一次。第二个女儿在新加坡，也是嫁人的，住在三巴王，虽然会回来看她的父母亲。原本她把他们的希望 寄托在第三跟第四个女儿，第三个第四个女儿是最会读书的，甚至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她的父亲嫁的是嫁得很辛苦，就是只供他们去读，拿了硕士学位。我本来说我的家庭哇，等两个女儿毕业了，我应该生活的生活应该好一些的。哪里知道他的父亲嫁得是来到他大学，那他的女儿读大学读到一半的时候，他说他父亲要退休了，就没办法供下去，所以他请他的女儿去拿助学金多好等等。他的女儿觉得父亲很偏心，不照顾他，所以两个女儿拿了硕士学位之后呢，毕业之后就离开家庭，到今天还没回到家，三十多年，五个女儿，两个老人在家里照顾一个白痴的。所以我问，我们每次去看他，他的女儿没有给他希望，所以这两个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他说：“哦，既然我没有女儿，哦，既然我没有女，我没有，我都有都是儿子，我都没有女，我都有全部都是女儿，我们就领养一个儿子，哦，又是一个希望。”所以他们领养一个孩子，领养一个儿子，就供这个孩子读书。可是这个孩子后来也不喜欢读书的，喜欢去外面工作的。当兵过后也是离开家庭，没有回来了，也是三十多年，他的希望一个一个的破灭，剩下的今天的他们，今天仍旧在做什么？病痛，每天要看医生，他太太有很多问题的，有癌症的，走不动的，还要照顾一个白痴的女儿。然而，他们是曾经为主癫狂的人，他们仍旧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很喜欢我们去探望他。每个月我去那边跟他收主餐，我一定要去收主餐，因为我会照顾老人家，老人家没办法来教会，我会去替他们收主餐。再次的提醒他们，耶稣为你受苦，你应该会受苦的。耶稣会赦免你，所以因此你要赦免你的女儿，你要赦免你的儿子。他说是的，我已经赦免了。他人就跟在今天，他说三十多年没有见过女儿的，没有见过那个儿子的，今天他说我人就在为他祷告。我听了我很感动。很多时候我问我自己，我读路加福音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哦，那个小儿子一下子离开，好像一下子又回来了，不是的，三十多年都没回来的一个浪子啊，为主癫狂这个老人家，仍旧相信耶稣赦免，我也要赦免。这个老人家说，我仍旧要回到教会去。他的这个先生说，我当我上封好了，我就要回到教会去。哦，我真的很感动。他没有神学教育，他也没有很高的教育水平，他只不过是一个得失司机，可是他却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虽然他受到家人的出卖，他仍旧是为主的缘故，仍旧谨守自己。为了他的孩子的缘故，他也谨守自己。他可以咒诅他孩子的，他可以骂他的女儿的，可是从跟他谈的对话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愤怒厌恨，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打从心里面就看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是的，我们保罗曾经从肉体的角度，从世界上的人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因此他用人性，用血气， 用情欲，用外貌的来逼迫基督徒，一直到他见了复活的基督为止。而这个老人家他却愿意从基督的爱里面再次的得到安慰，继续的走下去。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基督的面前呢？ 无论你受过怎么样的伤害，我不晓得你从哪里来，我也不晓得你从哪间教会来，或者是过去你曾经伤害过别人，你才来到这里的时候，回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有一个看起来好的开始，一定没有好的结束。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愿意为主癫狂吗？我们愿意为主传福音吗？我们愿意服侍主吗？我们仍旧愿意在这里继续坚忍下去吗？你所认识的基督会决定你怎么样服侍。你的基督论很重要。如果你没有看到基督的苦楚，没有看到基督的受的苦难，你永远只会想说我要一生顺顺利利。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打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不接受那个会受苦的、会被钉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救赎主，因此他们到今天仍旧没有个救主。我们的基督是一个受苦的基督，你要有基督吗？你要有救世主吗？你要随时想到为主受苦。有一天，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正如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站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是的，我们会得救，没有错。但是上帝赐给我们有多少的恩赐，赐给我们多少的时间，赐给我们多少的生命，赐给我们多少的资源，无论你是穷人富人，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你不要因为你穷你就觉得你没有服侍神的机会，不是的。无论你是穷人富人，我们都是要学习敬畏上帝，上帝有事工 托付给你们每个人。有一天我们要 站在审判台前，在审判台前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肯继续为主癫狂吗？我曾经为主癫狂过，你们呢？我们肯吗？继续做为主癫狂过吗？继续的为主癫狂。我们肯因为基督的爱的缘故为人谨守吗？这个教会我知道有一定的问题，我不否认。这个教会要走的路很长，我不否认。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时代，你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间教会在这时代有个独特的角色。什么角色呢？为主癫狂，做出一些为主癫狂的教导。因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教导，在这里所领受的教导是已经有许多的教会不再讲的东西。我们都是为主癫狂的人，而这个教会必须做出这样的教导，因为呢，这个是好的教导，可是已经被忽略的教导。我们也要做为人谨守的服侍他人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件事情我已经在做了，我知道这个教会的困难，我知道这间教会的一些挣扎，然而我却知道这间教会独特的角色。我知道这间教会的潜能，我知道这间教会的恩赐，我知道教会这里有很多人是很爱主、为主癫狂的人，只是我们传道人牧师有缺陷，我们牧师传道有问题，就说没有办法看到所有的事情。然而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如何认清楚这个教会独特的角色，我们才有办法走下去。有一件事情我已经在做，我现在每天早上我一定会跪下来祷告，为你们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这间教会要带领不容易，但是我不敢说我靠自己来带领这间教会。我为什么跪？因为我知道我不足。 我不敢跟你说，我不是跟你说我贵，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不是要跟你讲这个。我贵是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我看到这教会的挑战很大，更重要是我看到这个教会这世代，这个教会应该扮演的角色，可是我们却还没有，似乎没有看到。哦，我们要做。我不是说我会轻看你的需要，你们有很多需要，在照顾你们的需要的当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独特的角色，这个教会应该做的。求主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先抓大目标，同时在牧养的时候求主加添给我们智慧力量，我们是肯为主癫狂的，然而求主帮助我们为人的缘故谨守自己，无论是牧师，无论是长老，无论是服侍人员，但愿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唱一首歌，活出爱，活出爱。如果这你们没有基督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做下去的。这首歌我是最近才学到的，我先唱一遍，因为可能不熟，然后我也不熟，所以你们就为了我的缘故谨守自己啊。这首歌很美，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看到别人的软弱顶不了了，求主让我们想到基督的爱。我先唱一遍，然后过后我们就一起唱。All right, 小孩子刚才我们唱了一次了，然后他们会唱歌。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且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快点。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感情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弟兄，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用心。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感情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姐妹， 我出来。耶稣的爱，成为别人。Very good。小孩子，小孩起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地上高，地还深。Very good。且看得见，因为有你，很好。Very good。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激励我，心中秀，
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无论是小孩，无论是大人，无论是老人，主，我们都能够知道你的爱我们。主，我们把每个人都交托给你，愿我们再次的立志，基督的爱医治我们，基督的爱提醒我们，基督的爱复兴我们，基督的爱引领我们，让这间教会在这时代做一个为主癫狂的教会。求主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我们看到人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失望，我们甚至伤害过人。求主基督的宝血洗净，求主你的爱再次的引导，再次的教导，让我们成为一个为人谨守的人。主，我们不敢靠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只求主你的圣灵不断的引导，不断的更新，不断透过你的真理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你把我们相聚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因此就让我们继续珍惜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小孩，无论是大人，还是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我们相信我们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就让我们凭着主你所托付的爱，凭我们所托付的赐给我们的使命的来照顾他们，看顾他们，保守他们，让我们不堕入撒旦的试探里面。求主祝福这间教会，要走的路很长，我们不敢靠自己，求主你让我们有同样的看见，有同样的目标，有同样的使命，有同样的基督的心。求主你祝福，感谢主今天亲自的领导，愿主你的荣耀。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